徐良收的这老头怎么这么大能耐？这个人呢，就是武林之中赫赫有名的人物，人送绰号金睛好斗，姓梅，叫梅良祖。一般人不知道，要是练武术练的不错的可都知道，这金睛好斗梅良祖一共师兄弟两个人，号称山西的二绝。这山西二绝除了金睛好斗梅良祖之外，第二个就是神行无影道骑驴老剑客古云飞。要不这个人这么大的能为呢？在前文书咱们说，云中鹤魏真发现徐良独到的天才，自己不能教了，答应再给徐良请个高人。请谁去了？就请这梅良祖。可到了梅家庄，跟老头这么一说，梅良祖给谢绝了。老梅头说的好，你不收徒弟，我也不收徒弟，咱这么讲吧，我宁愿把我这身本领带到棺材里头，不交给无用之人。魏道爷向他起誓发愿，说我收这徒弟徐良，您一见准保满意，不然的话我能说教完了又来请您吗？他就把徐良的为人一切一切讲了一遍，后来把梅老剑客说的心活了。梅良祖说这么办，你忙着你的，我抽个空到这祁县徐家庄，我看看这徐良，值得一交我就交给他，不值得一交，嗨，对不起，我转身就回来。可你拖了我一回，我也不能驳你的面子。就这样，魏道也走了，把这事儿全权委托给梅良祖。老梅头啊，正赶上东京天来到徐家庄，假装要饭的一个老者故意挨冻，其实能冻坏他吗？他练了几十年软硬的功夫，练的是寒暑不侵，但是这个寒暑不侵也不是什么神乎其神，说热也热不死，冻也冻不死，开水浇都浇不坏，那叫骗人。反正比我们一般人筋冻也筋热，因为他身上有功夫。那么徐良把他救了以后，老头一直隐瞒自己的身份，为什么？他要暗中考察考察，说这孩子聪明我也得考察，他的人品更为主要，要是个歪毛淘气儿，我还真不教。通过半年来的考验，梅良祖一看罢了，云中鹤魏真有眼力，这徒弟收着了。要这么说，这徒弟有我一半。你看这半年，徐良是洗老连贫，对老头百无一说，伺候上伺候下，一点都不讨厌。你就是有亲儿子亲孙子，能不能这么孝顺？平白无故捡这么个老头，就这么爱心的伺候没有啊？先得说品德高尚，再发现徐良他这个娘也太贤惠了，所以梅良祖这才下了决心要传授徐良。今天晚上是有意的露了这么一手，徐良也不白给，看出来这么一问，梅老剑客这才说明真情。哦，徐良恍然大悟，心说呀，在这几个月当中我真有一点不对，就把这个大事给耽误了，可乐坏了，把梅良祖让到屋里头，跟当初那就不一样了，那亲近的不得了。 没两组就把云中和魏真怎么样委托自己的事情从头到尾讲了一遍。孩啊，明天开始咱就学能耐，别看你耽误了半年，哎，咱都得给他补上啊。咱这么说，梅良祖这一教，徐良掏眼这么一看，比原来的老师云中鹤高的不是一点半点。梅良祖呢干脆就不教那虚招，一色捞干的教啊，都是近手的招数啊，精益求精，武术的精华。徐良受这个人的真传，这武艺能不高吗？而且那五年的基本功打的基础牢靠，再加上梅良祖这一指点，徐良是福至心灵啊，学一天等于一个月，学一年等于多少年呢？这爷俩吊在一块了。梅良祖一看，行，现在徐良刀法武艺没说的了，差一点是什么呢？徐良不会暗器，所以梅良祖专门传授他个暗器。他跟徐良说的明白，你不使唤你也得会，明枪容易躲，暗箭最难防啊。练武的之中，这暗器之中最讨厌不过，为师教你点特殊的。梅良祖教给他什么呢？教给徐良双手发镖，双手接镖，双手打飞黄石，双手接飞黄石，而且善于一手三暗器，这一伸手能打出三种暗器。把个徐良给教他，那可了不得了，这老师得豁出去，有时候自己甘心当箭靶，让徐良往自己身上打，自己怎么躲怎么闪，现身说法呀。有这样的老师还有说的。所以徐良练的白天可以打箭靶，晚上可以打香头，真可以说百发百中啊。梅良祖除了教给他六支亮银镖、双筒的袖箭之外，还赠给徒儿一个暗器，叫锦背低头花庄弩。您听这名儿挺复杂，实则就是个大竹筒子，里边有一颗袖箭，可以背在后背上。咱们为什么说这徐良老是罗锅个腰啊，后背挺厚，那是干什么呢？就因为背着这个暗器。梅良祖告诉他，你这个暗器是护身的，不在关键时刻你千万不要动。比如说你遇到大灾大难，眼看这命要出危险了，非使用它不可，就可以逢凶化吉，出其不意，智伤敌人，你肯定保住命。徐良点头记住了。咱这么说，梅良祖打传授他能耐，光阴似箭，日月如梭，暑往寒来就过去三年呐。这三年比当初那五年那是高的多的多了。徐良两个眼睛倍儿亮啊。在这一天，梅良祖把他叫到眼前，梁子，算了，学无止境，长得老学得老啊。拿为师我来说，快八十的人了，那么就说我的武艺天下就说绝伦吗？不，比我高的人太多了，你呢也是如此。现在这点武艺，这么说吧，要到了江湖上，一般的人他绝不是你的对手，就是遇上侠剑客也未必把你赢了，将来你还边闯荡江湖边学武艺呀。 咱就坐屋里这么学， 到此算为止，为师啊还有事儿要回去了，咱们师徒就此结束了吧。
哎呦，徐良一听跪下，师傅您怎么要走啊？
能不能再多传授弟子几年？算了，你都二十来岁的人了，学到什么时候了？哎，我没跟你讲吗？你还得边创当边学，将来前途不可限量啊！为师告辞，日后有了机会，那么也许再重新教给你。记住，虽然现在你算满了徒了，将来要闯荡江湖，也可能学会文武艺，或卖帝王家。好让你记住，不管你干什么也好，要走的正，行的端，正大光明，可不准奸盗邪淫呐！特别是你们年轻人，有了武艺，用武术欺负人，用武术压迫人，胡作非为，调戏妇女，采花盗柳。徐良，你要犯了上述的一条，休怪为师翻脸无情。
师父，我全记住了。
为师这有本书给你，没事你就看看，那上边记载的是咱们大宋我朝当今五大派81门武术，各门的门长是谁，各派的派主都是谁，他有什么决议，有什么独到的本领，各派系之间是怎么个关系，你看一看，肚子里好有个数。
多谢恩师，
就这本书太有用了。徐良如获至宝，把老师传的书保存起来。梅良祖这个人办事情干净利索，说走还就走，头天说这话，第二天收拾东西告辞。江氏夫人也准备了一桌酒宴给老人家饯行，临走的时候千恩万谢呀。你说这俩师傅分文都没收，叫人怎么能过意得去呢？徐良一直把老师送出20几里地，这才洒泪分别。梅良祖这一走，什么时候还露面呢？咱们说的后文书，山县徐良大闹南阳府团城子，白沙滩三立擂，掌打神拳太保王兴祖的时候，这爷俩二次见面。这是后话，咱暂时先不说。徐良送走老师回到家里头，没过几天送信的来了，老徐家接信。徐良一想，我长这么大没人来过信，这谁呢？让伙计出去把信拿过来，双手呈与母亲。江氏夫人也为之一愣，心说我都没有亲戚了，哪一位来的信呢？等把信瓤拿出来，夫人不看则可，看完了眼泪掉下来了。
为什么哭？这封信不是别人来的，是20年前逃门在外的穿山鼠徐庆给家来的信。您想想，20年音信不通，死活不明的人突然来信，叫人吃惊不？而且那信上是这么写的，说夫人呐，20年前我由于一时兴起，把老贾家全家都杀了，我畏罪潜逃，流落到江湖。在江湖之上，我受的那个苦啊，一言难尽了。给人家掏过煤，给人家当过功夫，给人家拉过船，还当过和尚，颠沛流离，好不容易落到松江府花亭县卢家庄， 我认识了几个朋友，这几个朋友对我也不错，后来把我收留了。我们五个人从北磕头，人称武艺，又称武鼠。我大哥钻天鼠陆方，二哥彻底鼠韩章，四弟翻江鼠蒋平，五弟锦毛鼠白玉堂。我现在行三，有个绰号叫穿山鼠。现在我过好了，这还不说，再向家里报个喜，我又打一个渔夫摇身一变，当了国家的官人，皇上亲口加封六品带刀御前的校尉，我们保了宋朝的皇上，天天跟包青天在一处。如今呢，我已经把我的身世跟包相爷都讲了，包大人深表同情，奏明当今天子御笔一挥，我的官司算了了，没事儿了。我现在不必再躲躲藏藏了，但是我想起你来了，你是活着呢，还是不在人世？是守寡呢，还是另找了人家？假如说你还活到世上，而且另找了人家，我也不怪你，因为事情是从我身上引起来的。你要是嫁夫找主了，也给我回封信，没说嘛，我过好了，我派人多给你送点金银，以表咱们夫妻一场之恩。假如说你也没死，也没嫁人，那你也给我回封信，我好派人前去接你，咱们夫妻团聚，以度晚年。另外，我走的时候，你对我说，你身怀有孕，不知道这个孩子生没生，是男孩还是女孩，女孩叫什么名，男孩子叫什么名。如果我算计不错的话，孩子大概不是十九就二十，或者是二十一了吧。如果这样的话，你在心里头也给我标明白，上写着千，下缀着万，这叫什么信呢？字字血，声声泪呀。夫人看完能不难过吗？姜氏夫人泣不成声啊。徐良在旁边站着也不敢说话，后来才跟母亲说，信能不能让我看看。夫人把信递给他，你看看谁来的信。徐良从头到尾一看，哭开了。您不服这劲儿不行，母子连亲，父子天亲，这个血缘的关系可了不得。徐良长这么大没见着过爹，今天突然爹来了信了，翻肠嚼肚，泪洒千心。当然这个哭是高兴的哭，两个伙计一听也乐坏了，这个消息不胫而走，乡里乡亲同族的都来祝贺呀，说怎么着，徐大爷有信了，也叫大哥的，叫大叔的，叫大侄的，什么都有，这人是接应不暇。夫人赶紧把眼泪擦干净，把这封信叫大伙都看看，同族的人呜呜欢喜。就为了这件事，徐家庄还祝贺了三天，因为毕竟我们庄村出了有出息的人了，国家六品官呢，皇上亲口加封的，谁不替他高兴呢？可这热闹地儿过去，徐良这心长了草了，跟母亲商议，娘啊，我打算找我爹去，您说写封信，千里迢迢送到那儿，信上毕竟说那话有限，不如我呢亲自去他，跟我爹见着面，把咱家的事说清楚了，让他老人家高高兴。我长这么大还没见着我爹呢，
我现在恨不能一步飞到我爹的身旁，我们父子好好亲近亲近。夫人一听也对，反正家里有吃的，也用不着打这铁了，马上点头答应。但是又担心儿子长这么大没离开过家，这边怎么得出事儿怎么办呢？徐良就劝母亲：“您放心，我有一身好武术，再这一说，我是20来岁的人了，我真格的就能吃亏吗？您就把心放下吧。”夫人这才不说什么了，把徐良乐的觉都睡不着，跟那俩伙计一商量，说你们怎么办呢？俩人也乐了，少爷这么办，带着我们，也让我们开开眼，到东京去一趟，瞅瞅那位包青天神模样，再看一看老爷子，我们过去也是朋友，多少年不见了，怎么样？徐良一想，路上一个人也烦闷，带着俩人也可以，好吧，那么你们把家里头安排安排，咱们一起起身。俩伙计乐得嘣嘣蹦啊。在准备期间，徐良就买了一辆独轱辘小车，把它叫上油，哎，小车挺轻快。然后呢，又准备了两只大箱子，买了几桶油，把这箱子刷的是锃明刷亮，像镜子面似的，能照进人去。这箱子里装的什么好玩意儿？没好玩意儿。徐良一想，我爹是当官的，心里头说呢，我那叔叔大爷们也都是露脸的人，人家都是官，人家能缺什么玩意儿呢？你说见面礼儿，我带点什么呢？哎，后来想起来了，我是打铁的，我们这块出铁，不如我带点滨州铁做个纪念。比如说我叔叔大爷们谁爱使唤什么刀，我当时就给他打把刀；使唤什么枪，我就给打块什么枪，哎，略表我的心意。别的土产就不带了，那这玩意儿还好，它不怕坏，所以就带着滨州铁。还不说，就说徐良这人坏，他两道白眼眉与众不同就在这儿。提起笔来，他写了几个封批，把这箱子给封上了。那上面写的什么呢？本箱内装着翡翠、钻石、猫眼，外加金豆子1斗08升。你说你写这干什么？其实他这叫条例贼，两个仆人不懂。
哎呀，少爷，
你这么写这个，这不没事找事儿？
江湖上大的边小的边就是贼呀、啊！你不露白，他还想颠对你呢。你一写这玩意儿，把贼都招来了。徐良乐了，
嗨，我学武术是干什么的？
就是抓贼的。你们俩把那心放下，一路上你们看热闹，你们瞅瞅我徐良是如何抓贼。